GBA, extension GBA.大卫上星期学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侧腹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安静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就从圣经开始读了这么多。 我们到了这个系列的特会之后，最后一次聚会，我想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神和大卫的约，这个在旧约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我们说过旧约一共有三个重要的约，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神和大卫的约，还有就是旧约。我们知道讲到 亚伯拉罕的约，特别给我们看见一条生命的线。那么，神怎样拣选以色列，然后呢，应许他们，他们的子孙呢要遍满全地，就是他们子孙也不还给杀那么多天上的犀牛多。那么同时呢，神他们要把是要把一块的地赏给他们，那块地就是迦南的地。所以我们读 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常常根据这个约来对待他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神和大卫的里面，我们说就特别讲到将来的国度啊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到现在他们等候以赛亚要来，他们等候以赛亚要来，他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？当然他们是根据圣经。那么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根据大卫的约，因为到现在大家抬头看一看，我们知道说事实上 大卫的宝座已经被不见，自从以色列人被夺了巴比伦以后，我们知道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卫的宝座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话说，神和大卫立约说你的宝座，大卫的宝座要永远。那么这个怎么实现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将来有一天，这个弥赛亚要出现。所以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呢，那他所建立的国度，就是。 就是大卫那个国所预表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当有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有一次他也回来了，或者说就犹太人来讲，他们也相信将来弥赛亚要来。那么只有这一位坐在宝座上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最后呢，这个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想就做圣经的旨意啊，就做神怎么对待以色列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约。 以赛亚、亚伯拉罕的约都是非常重要。那不过呢，这次我们是把它应用在基督徒的道路上，以基督徒的成长路上。那我们晓得，我们的一生就好像大卫一生。那么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就等于神把我们带到恩典的高峰。啊，我们常常被带到恩典的高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全世界都承认说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工作。而且呢，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 我们的身上和自然的就流露基督的血，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在宝座上的情形一样。不过呢，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是这样，就是神答应大卫，就是他的宝座与这条约。所以神今天如果把我们放在恩典的高峰，他是希望这个能持久。如果在我身上能够叫人看见基督忍耐、基督温柔和基督谦卑，那么这个不可能是他
划一线，不可能今天有了，明天就没有；不可能因为以色列被掳了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既然是神给大卫所立的约，这也是神给我们所立的。因为神圣经里，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如果住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光要结果子，而且这个果子要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果子呢是一直会继续下去。所以这个大卫的家呢要存到永远。 所以神说：“我要建立你的国，和你的家，一直到永远。”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应许，这也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。那不过在这个约的里面，最后怎么达到这个，怎么达到这个
这个永远大，就是说他的国，他的这个宝座是到永远的，那秘诀当然是在基督。我们等到弥赛亚出现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，那么这个宝座才是不倒。所以像大卫，就算是他坐在宝座上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多久会失去他的宝座。所以从这个以撒母耳记下十章以后，我们就会看到大卫怎么失去他的宝座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靠着神的恩典，他恢复了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逃离他的宝座，但是最后呢，他还是会归回他的宝座。所以这个功课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凭着大卫不行，凭着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一定肯定要失去我们的宝座。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如果我们伏在他大能的权下，到时候他要叫你升高，然后你看见我们就归回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神在大卫身上到底怎么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，事实上就是神怎么建立他的家室。神在大卫个人身上做，当然这里面和他的家发生关系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神怎么做，在这里面有那么一点，在这里有细节。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羞耻的事，就是他犯了淫乱，他和八十八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神的确确管教的时候引导大卫，所以你知道他们犯罪的果子，结果我们知道说就，我们知道很快就被神收取。所以大卫的儿子就死了，但是这个是这件事已经在身上过去了。那么，可是呢，我们知道神管教的时候继续在他身上。那么，在这么多的儿子里面，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希伯伦一共生六个儿子，在耶路撒冷一共生十一个儿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神所建立的家室里面，神就拣选了一个器皿，那不是亚撒冷，也不是亚撒冷，也不是。不是神借着亚比该所生的，也不是借着别的，结果呢，正是神借着八十八所生的，这个所罗门，结果呢，就是所罗门建造神，所以这一切是在这里面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家谱，你若读他的家谱的话，你发现他的家谱不光是所罗门的后裔，不过他不光是大卫的后裔，也是所罗门。所以可见呢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。我们读到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读到大卫生前预备大卫，他写了多少诗歌，里面有诗篇十五篇，有诗篇23篇，有诗篇16篇，那都是像经诗一样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写过诗篇27篇，有许多的诗篇，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是怎样的人，大卫怎样的属，大卫怎样的爱主。那这样的人是大我们大家所羡慕的。而且他在他的诗篇里面，他常常把他自己比作完全，常常把他自己比作义女，他是个正直的人。他所以经过这些苦难，因为神激荡他，不是责难他，不是因为他错，不是。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神要把他从经过十字架，要把他带到恩典的高峰。所以好不容易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，这个可以说神工作的结晶。现在对大卫个人来讲，你看你神已经把他带到高峰了，但是现在神还要建立他的家。所以把他的家建立以后，从整个神的工作里面，然后恩典的结果，神工作的结果，然后神自己的家也就有建。所以从头到尾，我们看见大卫有贡献，大卫也没有贡献。我们对于教会有贡献，我们对于教会也没有贡献。但是心愿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强烈的心愿叫神与我们立约。那如果我们心愿强烈的话，你看见神要保证说，那个恩典的高峰要持久，大卫那个宝座一定要到永远。不过问题就是，而且不止如此，我们的心愿希望神希望神的家能够得到建立，教会能够得到建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心愿最后神成就。不过问题就是，如果教会得到建立，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个家都需要得到建立。所以今天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教会的建造，
我们忘记了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神的工作，每一个人的家在神面前是什么？你不可能一个人属灵的。什么时候全家就是我一个人属灵？这就证明有了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让神来建立我们的家，一个家一个家被主得着。当然这里面有许许多的故事，但是不要紧，到了最后你看见大卫完全被建立。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这大卫犯罪实在是可怕。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大概有一年不肯认罪，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他不认罪的是他里面多么痛苦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因为犯罪所带给他的许多的悲惨，所以他写了诗篇三十二篇，也写了诗篇51篇。那么甚至于呢，神的管教所落在他身上，你看见他那个时候生病就病得非常的严重，但是神借着拿单告诉他说，神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并不是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后来果然就是这样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拿单来告诉大卫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赦免大卫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，结果你如果仔细读诗篇51篇，你看他实实在在那个认罪是真的。你看见你如果进到那个诗篇的灵里面，你实在觉得大卫是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他自己不完全，他知道这次他实在是得罪的神。你看大卫他所犯的不光是淫乱，而且是谋杀的罪。所以这两个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没有想到像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这件事情，不可能的，你几乎不能想象。但是就是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神把我们带到恩典的高峰，这里面神必须做一些工作，这个宝座才能得到用，否则凭着我们自己，大卫不认识他自己，也许他想到他那么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亚撒母耳记下前面10章，大卫实在是在荣耀里。但事实上他如果回想他第一段经过10年或者9年或者14年的逃亡，在流亡里面神怎样与他同在，回过头去看那个历史是得胜的历史。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，神这么多同在，神这么多的恩典，他应该不会跌倒，他应该不会摔跤。但是就这边等到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你看他所犯的罪就是罪魁，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只要犯罪，那个罪就是黑暗，罪就是可怕的。那在大卫身上如此，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如此。那这个不是平民犯罪，这是领袖犯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乃是一个国家的王。所以你看见说神许可撒母耳下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记载下来，一点都没有隐瞒，根本就没有隐瞒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分，神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划清界限。虽然神说他是我合乎我心意的人，虽然神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，但是在犯罪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一面这个良心责备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一年，大卫那一年恐怕像在地狱。一个人常常在良心的责备里面不认罪的人，你看他简直就是在地狱里面过日子。所以我们从诗篇32篇，从诗篇51篇，那应该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不过呢，在拿单呢这个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，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卫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神行政的时候是仍旧在大卫身上。所以你千万要记得，犯罪是犯不得的，千万要记得，不错，神有赦免之恩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但是犯罪的结果是一直跟着我。所以这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 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。